3月26号星期五，终于到了周五了。今天的新闻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是欧盟希望疫苗接种计划可以提速，他们对英国的药厂阿斯利康喊话说，他们在欧盟的工厂必须要先交付给欧盟订单，之后才可以对外出口。那欧盟也拿出数据说哈，仅在12月份，欧盟地区的阿斯利康的这种工厂就生产了7700万株疫苗，然后出口到了33个国家。但是阿斯利康并没有能够完成他们对于欧盟合同的兑现，就是现在还欠着欧盟很多货呢哈，所以必须现在要集中向欧盟来提供疫苗。这也是无奈之举，现在法国、德国都出现了第三波很严重的疫情，那现在然后疫苗的接种计划又非常的缓慢，遥遥无期，所以确实很难。那至于这个AstraZeneca 阿斯利康的疫苗，美国说实话这方面还有点嫌弃哈。现在美国有辉瑞的疫苗、 Moderna 的疫苗，还有强生的疫苗也已经批准上市，而强生的疫苗虽然有效率只有 70% 多，但它打一针就可以，存储也要更加方便。阿斯利康的这个疫苗呢，美国就认为它的有效率偏低，而且在数据上有点瑕疵哈，就是总觉得你这个公司在数据上不够严谨，所以到现在 FDA 还没有批准阿斯利康的疫苗在美国上市。然后阿斯利康还花好多时间在给美国去解释数据哈，其实真的好好供欧洲使用吧。那今天的一个好消息对我来说，就是收到了加州政府的信息，4月16号开始，加州的疫苗接种人群就可以扩大到16岁以上的所有人，就是我就有资格去申请去打疫苗了。所以估计到4月末的时候吧，我就可以打上第一针，真的是有一种看到了希望的感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呢，是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上任之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一般总统上任之后都会有这么一次单独面对媒体的机会哈，让大家来提问。然后拜登的这个发布会来的稍微迟了一点，也可以理解，因为疫情的缘故。在今天这个发布会上，他聊到了对边境的难民情况，然后国内的控枪情况、投票权，怎么样应对气候变化。他说上述的这些话题都需要很长期的投入和计划等等，反正巴拉巴拉没有说太多实际的。那短期内他说会推动一个大型的基础设施支出的刺激经济方案。那么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美国三大股指尤其是像纳斯达克哈，它是从跌的状态一下子就变成涨了哈。那另外呢，关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他也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美军不会在5月1号之前完全撤出，就是他不会去执行特朗普政府和塔利班所谈好的这个条件哈，美军会在阿富汗至少停留到2022年。好，周五我们聊点轻松的，这个真的很轻松，给大家讲一讲小甜甜布莱尼 Britney Spears。当年我年轻的时候看他就是简直红得发紫哈，像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就像麦当娜似的人物。那现在呢，他已经39岁了，依然是唱歌跳舞，但是更多的是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发布。不是要讲他唱歌跳舞，要讲的是他已经失去人身自由长达13年。他虽然是一个成年人，他今年已经39岁了，但是他有监护人，过去这个监护人一直都是他的父亲，管他两方面，一个是个人财产，另外就是 Britney Spears 布兰妮哈，他作为一个人他也要受到父亲的监管。那后来呢，他父亲身体不好，就让一个职业监护人来做临时的个人监护人，比如说他要去哪里啊，他有没有按时吃药啊，有没有按时看医生啊，他要见什么样的访客啊，都是要这个人同意他才可以去做。然后呢，他父亲现在依旧去监管他的财产。布莱尼其实多次要求取消他父亲对他个人的这种人身的监护，因为他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自由可言。他又比较怕他的父亲嘛，父女关系之间也比较的微妙。他的律师就是说，只要他的父亲拥有这个权利一天，布莱尼可能就永远没有办法重返舞台。所以网络上这些年一直有很火的一个运动叫做恢复布莱尼自由 Free Britney。 来说说小甜甜布莱尼吧，90年代末的时候他简直像一股旋风哈，席卷了整个乐坛。他那时候只有17岁左右，就登上了格莱美公告榜的排名第一，就是什么 Baby Baby One More Time， 就这种什么 Drive Me Crazy， 就是这样的口水歌曲。然后他 发专辑，然后拍 MV， 开演唱会，代言，上电视节目，当然私生活也会受到狗仔的严重的追拍，然后会受到一些花边杂志的各种批评，那时候的心理压力也很大。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的这个歌曲的风格，然后以及舞蹈的风格和造型都逐渐从校园少女向成熟性感方面去转型，那她依旧还是很红，她每一次的单曲都可以迅速上榜，然后占据第一名，然后也是在各大音乐奖项上得奖很多。那生活中的她呢，却变得越来越不靠谱，就是说好听一点就叫做随心所欲，然后不太考虑后果。比如说23岁的时候，她忽然决定要和自己的同年好友结婚，然后两个人结婚只有55个小时之后，她就向法庭发出信，就是说要废除婚约，理由是她缺乏对自己行为的了解和控制。九个月之后，她再次走进婚姻的殿堂，然后那个新郎呢是她的伴舞。结婚两年，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布莱尼提出离婚。那之后他的生活就比较糟糕哈，被药物和酒精笼罩着，两次被送入治疗中心，因为状态很不稳定，他又失去了两个孩子的监护权，这对于他来说也是另外一个打击，情绪就更加低落。说有一天他甚至就跑到一个露天停车场里面就那样睡了一晚，他经常是有那种不考虑后果的行为。一天他就忽然把自己的头发，一头秀发就用那个推子全都给推掉了。虽然生活中有很多问题哈，但是他还是会继续唱歌和表演，在舞台上的他还是魅力四射。那个时候呢，小甜甜的父亲哈就开始决定要拯救他的女儿，他向法庭申请了布莱尼的监护权。其实他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有严重的酗酒问题，对家庭有言语暴力，但是后来戒酒成功了。当他提出重新要获得这个女儿的监护权的时候，已经跟她离了婚的就是小甜甜的妈妈也是同意的哈。那鉴于当时医生开出的诊断，就是说布莱尼她完全没有能力挑选律师，所以法庭那方面也很倾向于就是说让她父亲来监护她吧。虽然不愿意失去自由被监护，但是当时布莱尼的情况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更多的挣扎，而且律师啊也告诉她说，如果你接受你父亲的这种监护的话，会可以帮他可以重新获得和两个儿子生活在一起的机会，所以他也就没有太反对。在2008年的时候呢，法官呢将布莱尼的父亲对他的临时监管权变成了永久监管权。比如个人方面的监护涉及到他有没有按时去戒酒治疗，有没有按时吃药，他的日程怎么安排，他一天要见什么样的朋友和客人，他的安全情况怎么样，日常生活的打理，然后以及财产方面，就是管他的钱。布莱尼的情况稳定了一些，又回到舞台，然后呢又重新开始进行巡演。但是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一次说过，他的生活没有了热情，他说因为如果你坐牢的话，还会有盼着出狱重获自由的一天，但永久监护意味着是熬不出头的。布莱尼呢是加州居民，所以监护案件都是在加州进行审理的。那遵循着加州法律，其实对成年人的这种监护制度通常只适用于两类人，第一类就是老人，第二类呢就是也基本上没有自己生活能力的那些弱者。虽然布莱尼的情况完全不适用于上述的这种 case 哈，但是法官还是进行了裁决。那关于这个监护权，就要确保两方面，一个就是个人的人身安全和精神状态的稳定，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财务状况哈。最初呢，这两方面都是由布莱尼的父亲来监管。法官还设计了这样的一个规则哈，就是为了确保他不会就是说滥用布莱尼的财产，就他会把自己的一些账单和消费对于法庭进行一个报备。那又因为监护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份工作，所以布莱尼还要给他父亲酬劳，最初的时候是每年$13万，而同时他父亲的一些日常开销也会被报销，还像是比如租房子啊什么的。那后来一段时间呢，布莱尼在拉斯维加斯做驻场演出，那个时候他父亲就要求他的这个报酬就应该是布莱尼每年年收入的 1.5%。 多年来其实一直有人哈，包括像布兰妮的男友啊、律师啊、唱片公司啊、商业上的合作伙伴，都希望能够去介入布兰妮的案件哈，帮他重获自由，比如说提出出庭来证明他的精神状况是稳定的，不需要监护。但是他的父亲基本上就会利用于他的这个监护权去对对方进行猛烈的攻击，比如说一旦看出有对方要干预他这个监护权的苗头了，他就会马上向法庭申请一个限制令哈，就是比如说不允许他接近我女儿啊200米的范围，他的出现会对我女儿的精神状况啊什么带来不好的影响等等。那像如果布莱尼的朋友想见他呢，那就要先通过他父亲的同意，这个还有一系列的规定哈，比如说你不能侵犯他的个人空间，你不能和他合影，不能签名。生活中是这样，但是在工作中哈，布莱尼还是很拼，他继续发专辑、演唱会。他自己说，只有音乐和舞台表演的时候，他是完全自由的，因为他的像他的商业合同、演出计划，包括场次、时间、是否有粉丝见面，他接受什么样的代言活动，还有他个人的那个品牌的香水和彩妆如何运作，这些他自己一点发言权都没有，全部都是由他的监护人来负责，也就是他父亲来负责，就是还有一个信托公司也帮忙一同在打理。在2011年的时候，布莱尼他进行了79场全球巡回演唱会，舞台上哈你看不出任何的异样，但是有很多工作人员就反映说他感觉变得特别的内向，少言寡语，简直是有社交恐惧症等等。接下来的几年他还是哈继续的重复那样的 pattern， 就比如说唱歌、跳舞，去一些颁奖典礼做嘉宾、开演唱会，那希望终结他父亲的这种监护制度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那2018年的时候，布莱尼他取消了拉斯维加斯的驻场演出，被他父亲要求要住在精神康复中心里面。那到2019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因为身体不是特别好，然后他又向法庭提出说精力有限，我现在就只管啊我女�儿的财产这方面就好了，就是6000万美元的财产以及这个他的一些商业合同我来打理。那申请让布莱尼的个人私人监护然后换一个人，请了一个专业的监护人做他的临时监护。那么最近在打这起官司，就是布莱尼希望这个临时监护人能够永久取代他的父亲，成为他的 personal life 个人生活的监护人，同时也会要求法庭保留他终止监护制度的权利。但是暂时呢，他的律师说就是布莱尼还是自愿待在这种监护制度之下的，只是想说把他父亲给从这个合同中给甩掉。布莱尼的粉丝和支持者们认为说，这个律师实际上也希望保持这种监护制度，因为他也有利可图，就这个监护律师是法庭指定的哈，所以说布莱尼没有太多的议价能力和空间，每小时要付给他500美元，相当于是所有人在这个监护制度之下都像寄生虫一样不断的在吸布莱尼身上的血哈，然后大家都愿意维持这样的一个制度。布莱尼父亲的律师呢则表示说，哎呀，你们不了解，他真的是很爱他的女儿，他不希望他被利用和被伤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愿意看到布莱尼可以重新恢复自主独立的生活能力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布莱尼现在不能决定自己的工作，也不能决定自己的日程，甚至不能决定怎么去花他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如果说一直是在这样的一个监护制度之下的话，他的生活就会不断的在这个他父亲的监控、律师的监控、然后医生的评估中度过。所以这到底是一个牢笼还是一个保护呢？其实很多人哈，包括他的粉丝都希望知道布莱尼真正的想法是怎么样，但是他基本上绝口不提，他对外的采访也只会讲音乐和演出，在社交媒体上他也只会发一些跳舞唱歌之类的，就不会谈自己的私生活的这一部分。这是网络上很火的一个运动哈，叫放了布莱尼吧， Free Britney。 然后其实我忽然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想到说，哎呀，就是有些人可能被送到了这种精神病院之后，他自己没有病也很难去证明自己有独立的生活能力，对吧？别人都说他病了，可能他也自己就觉得自己是这种病的状态，所以真的是很可怕。同时大家有没有觉得是一种这种父权社会的体现呢？他父亲认为没有人比他能够做出对他女儿更好的决定了。讲这个希望大家还感兴趣哈。好了，节目的结尾照例给大家听一下我们读书俱乐部一些朋友的日常读书分享。
正如我们在其他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一样，我们在监测人间苦难上取得了提升。这些增加的报道本身就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但是它们给人们留下了截然相反的印象。比如在过去，如果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或者某类物种濒临灭绝，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也不会有人关心。难怪我们会得到这个世界在变坏的错觉。现在新闻持续告诉我们世界各地发生坏的事情，再加上我们通常不能正确地回忆起过去，结果就使得我们产生了一个这个世界越变越坏的错觉。而这种错觉却给很多人带来了巨大的焦虑，也使很多人失去了希望。
我将独自前行，日本若竹千佐子。无论走到哪里，总也躲不开那么多的悲伤、喜悦、愤怒、绝望和所有的一切。即便如此，依然走出了新的一步。即使在旁人看来毫无意义，可是自己还是能全心投入，那才是人最幸福的时刻吧。人与人之间无论多么亲密，都不会真的不分你我，那都是两个人。意识到这一层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很多岁月流走了。没有任何人比自己更重要，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就去做，就这么简单。这是我准备读的一本书。
我最近在看索贾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虽然我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是我也会去从宗教当中去汲取一些智慧。那现在可以给大家去分享一段。他说，我认识的有些佛教上师会问前来请求开示的人一个简单的问题，你相信今生之后还有来世吗？我也常常对这个问题感到好奇。其实他们并不是问对方是否相信这个哲学命题，而是问对方是否从内心深处感觉到有来世。上师们知道，如果人们相信今生之后还有来世，他们的整个生命将会全然改观，对于个人的责任和道德也将了然于胸。上师们怀疑，如果人们丝毫不信这一世之后还有来世，必然会创造出一个以短期利益为目标的社会，也不会对自己的行为的后果多加考虑。目前我们已经创造出一个残暴的世界，一个很少有真正慈悲心的世界，难道上述心态不是主要之因吗？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本周末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会进行线上的分享，然后到时候我也会把一些好的部分录下来，然后也让大家听一听哈，我们是怎么讨论这本书的《进入空气稀薄地带》。这真的是一本很有趣的书，虽然可能文学性上没有那么华丽的辞藻，因为是一个纪实文学嘛，但是真的很扣人心弦，同时你又能得到很多关于这种极限登山的一些知识。好了，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